好，我们来到第二课，是讲非常的工程。贝多芬曾经这样说：“每一个生命都在写一首交响乐。”当然，他的著名的《命运的交响乐》。那我不晓得你跟我今天谱我们生命的乐曲谱得怎么样，谱到什么的程度。对于音乐家是这样来描述生命，那对于一个建筑师，我想很自然啊，就是描述一个工程，而且是一个非常的工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在打造，我们侍奉的旅程上也一样。有多少人去过西班牙？可能你看见这个图片，你一定会去参观过这所的教堂。我从来没有去过欧洲，所以没有机会看过这个的教堂。但是这个教堂就是著名的圣家堂，是1882年动工兴建。那先后有不同的建筑师，后来就交给了这个被封为神的建筑师的高迪。他穷了43年的心血建造这个教堂，以大自然的雄伟啦、山脉啦、花草动物为设计的灵感，认为呢直线、直角是直觉都是人为的，所以改造成为呢这个不同的螺旋锥形、抛物线等等的线条组合，所以这个呢就成为匠心独运，成为全球你可以说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教堂。稍微看一看啊，我没有机会去，就唯有在照片上看。如果你欣赏这些建筑的话，你实在很惊叹，怎么样可以造出这些的雕塑？这些柱子啊，上面，那你看见稍微可能网络上你可以搜索到更好的一些照片。当我看见这些照片的时候，真的很有一个冲动啊，要去西班牙。不过在这个疫情里面，大家都是乖乖待在家里的啊，你可以看见是十分特别的一个建筑，而这个建筑呢，从1882年是造到现在，还没有做完。所以目前18座高塔呢，仍有10座是没有做完的。哪有一个建筑师做一个建筑，一生做完几十个建筑师，继续他的愿景啊，继续他的一个工程。所以估计最快要到2026年，大概到时候我们可以出行了吧？不如那个环球组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看到这个历史上可以说是耗时最长的一个建筑，也融入了动物、植物，以直到能够造成一个好像石雕的圣经，是艺术信仰完全结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每年超过几百万人去巴塞隆拿去参观。可能你说，哎呀，这些教堂都不是敬拜神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啊。但是，当你看见这些教堂的时候，你是惊讶，代表了过去2000年教会历史上这些文化艺术背后信仰的力量，对不对？如果这些建筑背后没有一个雄大的信仰的传统、信仰的群体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些建筑的。说回来，原来这个非常的工程， 不但是看得见的这个圣家堂，是看不见的神的事工，这个是更为非常。所以这个圣家堂的设计实在太雄伟，所以用了100多年。当然，神的国度里面用了几千年，用了几百年，也是用我们的生命不断去打造。这一堂的经文是使用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因为明显的圣经是这样说。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原来保罗这个神学家、宣教家，也是圣经的作者之一。他就用一个描述：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就好像高迪的这个教堂是个房屋，用了那么多时间、精力、财力，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所侍奉的神的国度，就是在建房啊，我们就在打造，我们就在努力。无论是你的主日学，无论是你的机构，无论是你的教会，或者是整个的宗派。等等，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一些打造的房屋。保罗就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这个也是为什么环球举办这些门训日。因为我们都在打造神国度里面的精兵，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工程是需要立好的根基。这个立好的根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哥林多前书3章11节继续描述的根基。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立好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不要想这个根基是环球，这个根基是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派，所有这些所有的不同的宗教、教派、机构、教会，其实是唯一的根基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就算我在一个教会做主任牧师28年，这个教会根基不是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个根基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讲法我们都很明白啊，因为保罗就是这样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所以你跟我的生命是如此，建在唯一的根基。这个唯一强调没有其他。我不晓得你没有看见过这个图片啊，多年前在中国一个城。的新房区，很美丽的10栋8栋这个新楼啊，一个早上突然间就发现了有一间倒下来，我们不可以想象有这个事情发生，对不对？一个老楼倒下来，不是一个人倒下来，也不是一个平房，10层8层高的一个楼，再看近一点。你会看见这个楼为什么会倒下来呢？你没有看见啊？这些桩啊是怎样的桩啊？做建筑的人知道，香港人叫这些桩叫短桩。大家知道一个高楼要打桩，对不对？在加拿大比较少看见， 我不晓得你住的平房，你住的木房子啊，要打桩打多久？我看见我邻居等等建的一些新房，哇，几个月就建好了。在中国，这些桩要打可能1年2年，对不对？但这个楼房呢，肯定是短桩，所以短桩就是打桩打得不够，不够深度，以至到不可以支撑这个楼房，你就知道根基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没有一个好的根基，怪不得看起来不错，美轮美奂，但是经不起风雨。所以怪不得耶稣举过的比喻，就说要将我们生命建立在磐石上，不是在沙土上。这个对我们生命的描述。再好不过，因为你的根基不好，不在唯一的根基的话，你就有危险。这个唯一的根基就是需要在正确的磐石上，而不是看不见的根基，不对的根基。所以这个13层楼的建房啊，连根拔起啊，很可怕。啊，盼望你的投资不在这个楼房上啊，否则的话就很危险。所以怪不得《使徒行传》当时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都很明白，唯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这些信息不是布道会的时候才需要。其实是你跟我一生里面都需要肯定，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是真正在打造神的房屋，不是人的事业。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起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想这句话是最好的一个侍奉的串接。我们用很多方法传福音，我们用很多方法做培训，我们用很多方法做宣教，但其实这是一切的智慧方法。我们是将人不是搬到我的面前，搬到我的机构的里面，我们是盼望他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被引导，哇，这个字是保罗的神学最深奥也最常用的一个字。无论是以弗所书，无论是哥罗西书，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在基督里，你可以说包含了一切。也正如史托特牧师 John Stott 曾经说，基督教里面若没有基督，就只剩下宗教，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有基督在里面，才是基督教。有基督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就等于说我们整个生命在基督里，整个宗教需要在基督里，我们整个教会要常常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是整个新约最重要的启示跟神学，所以怪不得在保罗形容的时候，建立在唯一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不晓得，当你读这两节圣经，你有什么感觉？当我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很震惊，我很战惊，我很颤抖。为什么？神的殿在哪里？神的殿原来不是在高迪所建造的这个圣家堂。哎呀，要好像那么雄伟的才是神的殿， 那我们大部分的殿堂呢，都不像样了。我们今天很多堂会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大堂而已。原来神的殿当然有文化遗产的价值，有艺术的成分，好像圣家堂一样。但最重要的，神的殿是你跟我啊。所以当今天我们环球广播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其实今天在网上的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这样来描述的话，我们就知道，就算在疫情的里面，没有打断、打散神的殿，神的殿仍然在圣徒相聚的网络的里面，神的殿仍然在你跟我的身上。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教派、同一个教会、同一个教堂，但是我们是在建造神的殿。这殿就是你们这句话，就形容了我们建造神的事工在基督耶稣身上。基督耶稣身上也是包括了在教会的体现。不要忘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要归入基督，也要归入教会，这个大家都懂得大道理。所以在这里，保罗很严厉地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用世界自以为有的智慧，倒不如变为愚倔，好成为有智慧。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为愚拙。如经上所记。”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叫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要忘记，这些的经文都是在刚才那个经文讲了以后发展出来，就等于说，我们今天要建造神的房屋，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要建立教会，而教会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就等于说，当信徒的群体在你的主日学班、在你的教会、你的小组，我们建立这些小组、建立这些教会，我们要用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彼此的这个团体，教会的团体不要用世界的智慧来带领，否则的话。为什么那么多教会分裂？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的团体那么多的意见，以至到争吵啊？因为我们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如果建立在耶稣基督里的话，我们就要用神的智慧，而不单是用我的旨意了。我的旨意就是说，我是领袖，我说的算话。哼，但我们用老板的心态的话，大部分时间只可以用在世界上的工作，在神的工作上，我们不可以有纷争啊。但现实里面，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很多的嫉妒，很多的血气，说怪不得当你开会的时候，一拍。就两散了，但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如果我们动气，用了血气的话，不可以彼此推让的话，我们的根基可能就不在耶稣基督里了，我们的根基是在我的权力的里面。所以怪不得保罗提醒我们，建在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看见，一个机构、一个教会、一个小组，为什么到了某一个瓶颈，我们就停止了？可能往往是因为我们自我的局限，我们是用了世界的智慧。神就要使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唯有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归入基督里面，我们才会用基督的心肠。我们会用基督的生命，以知道 你的教会、你的小组、你的主日学班能够再上一层楼。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这个肯定就是整段经文的关键。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原来这个工程不是一个人能够包办，这个工程需要每一个人各就各位，而且采用优质的材料。因为当保罗说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以后呢？3:10以后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他就在下面描述了。他说，又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们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所以在这里就明显，保罗用了一些很实际的物质、不同的材料来描述我们摆上的心态。个人的侍奉，究竟你有人看见你就摆金银宝石，没有人看见的时候马马虎虎、草木禾秸，或者你为这个世界的老板你拼命干，但侍奉呢马马虎虎。有时候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事实上看见这个的状况我们上班不会迟到，在教会常常迟到。我们上班拼命干，为什么？因为年底啊有花红啊，我们会加薪。但是在教会呢，哎呀，谁知道谁干得怎么样？所以随随便便。我们面对侍奉态度是如此吗？怪不得保罗在这里说，有火的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我们晓得，当没有考验临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品格，也不知道我们的素质是如何。我还记得我们现在面对疫情，十几年前大家还记得这个非典的问题吗？非典的疫情吗？在非典出现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就说武汉在3个月里面呢，有人用重价来买盐呢，就是吃的盐，这些化学的盐，买了6.5吨的盐。为什么？因为听说这个非典呢，用盐汤、盐水、用化学的盐呢，是可以消毒的。所以有人就趁火打劫，用低价买入很多的盐。为什么？因为面对疫情的时候，他可以发财呀。那谁晓得，原来这个是一场的误会。所以世上最痛苦的是什么？辐射来了，盐没了。世上最最痛苦的是什么？辐射来了，吃盐没用。世上最最最痛苦的是什么？是辐射没来，盐买太多了。世上最最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都死了，盐还没有用完啊！因为6.5吨的盐，你想一想，可以用多少年啊？网上真有意思，有人算过可以用3561年呢。所以怪不得这个非典。面对盐，面对买盐，面对抢购盐，甚至有一段时间，人说忙抢盐，一言难尽，这些谣言，这些用字都很有意思所以有人就做了一个结论：上联是日本大和名著，下联是中国盐忙。子孙横批有点意思，大家都知道我们 有人就很会用这些字啊，来玩这些字。那相对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反而在日本，当它有辐射、有灾害、有地震啊，我亲身的听过一个真实的报道，有中国人在日本这个啊地震区，就看见日本人又忙乱的抢盐，或者是忙乱的抢夺资源，甚至乎有中国的游客在当场受到日本人很礼貌的对待，甚至乎先让游客华人他们先离开在场。这个对比呢，是我们民族上的一个学习。当然，我这里不是贬低我们中华民族，也不是褒奖这个日本人，但事实上，民族的素质在灾难来到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好像一个工程一样，我们知道人在哪个根基建造的工程上，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受亏损，自己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在这里所讲的金银宝石、草木禾秸，不是讲得救的问题，是讲得奖赏的问题，也是针对我们侍奉者，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来侍奉主，也知道我们在侍奉的路途上不是为面子工程啊，我们是实事求是，我们是真真实实摆上我们为主摆上、为基督摆上的这些质与量，在侍奉的路途上，质量永远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是好大喜功的量，还是贵精不贵多的值呢？这个质与量永远是我们在侍奉路途上要好好要反省，因为若不反省的话，我们很容易只看量而亏损的是这个值的问题，所以怪不得这个一个宣教士叫 Amy Carmichael，他应该是一个印度的宣教者，他曾经这样说：工人是不会有深度过工作是不会有深度过工人的。可能你有更好的翻译可以帮助我啊。The work will never go deeper than we have gone ourselves，这个不容易的一个翻译，就等于说，你一个工人，你的深度有多少，你的工作就有多少。所以，怪不得保罗说你要摆上金银宝石。所以，我们服侍主的路上要跑得远才是重要，否则的话，很快就建了一个房子出来了，但一个风吹雨打，这个房子就倒了。所以在侍奉主的路上，我都看见有些人是一时热心，一时冲劲，3分钟热度，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还是你持之以恒，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就是没有人干，你来干，就是很难干，容易的工作都被人干完了。这个是杨牧古牧师曾经说过的一个名言呢。他说：“容易做的事情都被别人做完。”所以下一次当你面对侍奉觉得很困难的时候，你要记得杨牧古牧师这句话：你在干的是没人能干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你在干？还在打拼，还在努力，还在耕耘。工作不会有深度过工人。所以当我们面对工作上的困难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这个是个考验。这是个考验，我摆上金银宝石，还是摆上土木和解？唯有在逆境上，你能够走得过，这个才是过关。1年多前，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深度的忧虑，这个疫情若 越长的时间，会成为教会越大的一个考验。你赞不赞同？今天的教会已经面对一个空前啊，盼望也是绝后的一个冲击。从来教会历史上没有试过一个教堂可以空空如也的摆了一年以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困难打造的，那么多人力物力建堂的，但现在我们都不可以回到教堂。我不知道大多数你们教会有没有回到实体的崇拜？就算回到实体崇拜，可以恢复一年多以前的这个面貌吗？大家都知道不容易，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你们要郑重所听得到，不要随流逝去。这一年多的疫情啊，在考验谁是真基督徒。你赞不赞同这句话？谁还坚持在网上崇拜？坚持在网上崇拜真的不容易啊！因为现在网络的专家都告诉我们，一个演讲啊，最好是20分钟就结束，因为在网上你能够有的注意力大概就是20分钟。所以今天我受到一个很大的考验。环球广播是叫我讲4个小时，我晓得下午大概一半人就去午觉了，对不对？可能也有不同的事情，你们就做不同的事情。所以网络是完全全新的一个世界，一个工作受考验，基督徒也受考验。今天的网络的世界也是一个最新的考验。究竟我们的侍奉要怎么转型？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这里金银宝石在疫情的里面，我们的金银宝石可能要完全转换思维，全新的一个摆布。但无论如何，圣经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示。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原来"工头"这个字是一个很特殊的用字，无论你怎么去解释，简单的话语就说这个"工头"是一个工匠。大家知道，一个工人与工匠不同的地方，工人就是一个指示办事就是一个工人，但一个工匠呢，他是匠心独运，是用头脑、用思想去做事，所以你可以这样翻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匠。但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工匠，用的是工头。大家知道，工头更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团队的领袖，对不对？就等于说用心做事，但同时是个领袖的人才。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说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一个用心做事的工匠，用领导做事的工头，更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是如何呢？就不要将工作摆错了根基，那摆错了根基一定倒，摆对了根基，你也要由别人在上面建造。这句话好像很简单。但好不简单，因为原来一个聪明的工头呢，就是允许别人跟他一起做工。因为有一些很有能力的工头工匠，他只可以一个人来做，唱独角戏，因为他太能干，这个还不够聪明。保罗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呢，就允许别人也在上面建造，就等于说这个工头不是地盘主义，不是一把抓，乃是允许配搭，允许团队。所以在这里，保罗在下面就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呢？我们让圣经来讲话。圣经怎么说呢？我讲了那么长时间了，不如让你们来帮我读这段经文，好吧？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哥林多前书3章21到23节。
哇，我真的很兴奋啊！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啊，不是只有刘弟兄一个声音， 就等于说你们还在听，感谢主啊！大家一起读完这个经文，有没有觉得很混乱啊？因为好像讲了很多事情，对不对？最少好几个人的名字，也用了不同的生命的状况来形容一个很复杂的场面。这个就是保罗所形容的，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一个聪明的工头用心做事，也允许领导盼望很多其他的人加进他的团队来完成同一个根基的非常的工程。所以在这里，保罗用了什么？用了万有全是你们的，全是你们的。这里好像是强调了，原来神的非常的工程有很多丰富的资源，这些丰富的资源不要怕失去，不要独揽大权，不要只是地盘主义，你要都贡献出来，全是你们的。而且用了不同的领袖，有保罗，有亚波罗，有基法。大家记得《哥林多前书》就是描述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大领袖，有人就以为某某是最好的。所以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我是属基督的，就等于说很多不同的领袖有不同的粉丝啊，有不同的跟随者，但其实我们是搞错了，这些不同的领袖都全是你们的，就等于说原来教会不同恩赐的人都是我们同一个路线。同一个阵型，所以我将这些不同的形容，包括了生死世界、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呈现万有的一切，我将它画成一个图表，你就看见，本来这些零散出现的事情，零散出现在你机构、在你教会、在你侍奉团队的领袖。可能10年前出现一个，8年前出现第二个，3年前出现第三个。无论如何，这些领袖都是同一阵线。保罗、亚波罗、基法，世界的资源、生命的一些体会、死亡的一些深度的冲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呈现万有的一切。你要知道。这一切万有是你们的，基督徒是属于基督的，而基督是属于神的。这个图表我不是乱写出来的，就是刚才那2节、3节大家读的经文的一个归纳，这让我们看见，原来所有一切神国度里面，你教会当中的人才。都是属于基督，都是属于神的。那既然如此，就不要分门别类，不要分派分门了，更不要分裂了。原来在非常的工程上，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考验我们。考验我们不是有没有人才，乃是真正的人才，你要联盟群雄。阶层伙伴，不要分你的、我的、他的。当我们这样一分的时候，哎呀，不要说大的教会，就是小的教会，我们也看见分裂。我亲身体会，帮助过一些教会，就只有30人、50人，但是他们可以搞分裂，而且分裂成为三派。哇，当你看见这个局面的时候，你真的心疼啊！为什么心疼啊？因为这个是神的家，为什么心疼啊？因为只是一个50人的一个家，就分了三派，这个更是亏本啊！如果你是3、500人、3、5000人，你还说分裂，只有3、50人就分裂。不要说教会，有时候一些小组，有一些同工的团队也是如此，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考验。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说到建立在唯一的根基？为什么说到 要采用最好的材料在神的工作上，因为他知道最重要、最终的还要归纳成为不同的解门，同一个盟约，同一个根基，同一个的素质，以直到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越做越庞大，这个庞大，因为我们能够彼此包容，不要用世界上这些的描述啊，文人相轻。为什么我们看不起我们同班同学？因为大概我们都知道他把什么斤两啊，什么的本钱，什么的才能，我们都大概猜到，因为我们是同出一班，同出一个学校，所以文人相轻，同行相忌啊。我们甚至乎是孤芳自赏，我们以为自己不错，以知道我们的贬低其他人的情况，更严重的是所谓余量情节，周瑜与诸葛亮的情节，大概一样的才能的人摆在一起很难。俗语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啊，最惨的就是我们教会啊，是龙虎相斗，已知道小小的教会还在斗，就更小；大的教会也在斗，搞出更大的问题出来。这个就是内耗，也耗尽了我们很多的才能。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38年有29个教牧，后来我算一算，不是38年，因为他们有4个堂，其实是117年。因为不同的时代建立不同的教会，所以117年里面有29个教牧，你说少还是多呢？其实不是太多了，因为29个教牧来服侍那么多不同年代的人，而那么多不同的领袖建立起来，怎么能够建立呀？除非我们有同一个根基，都有优质的态度，才能够建立更大的一个团队。以知道教会能够本来只有粤语堂，后来扩展成为有国语堂、英文堂不同的年代里面一直来建造，为什么可以不断的成长？就是因为我们都结盟，我们能够海纳百川呢，以知道有容乃大。当然这个不容易。当我在一个教会，小小就200-300人，几个同工，10来个不同的执事，我已经觉得哇，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教会一直在扩大的时候，你晓得最大的考验是什么？最大的考验就是我们的容纳度，只有3-2个同工，海纳百川，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你能否再容纳多2-3个同工、4-5个同工、7-8个同工，都在考验我们的彼此的谦卑。唯有我们谦虚，接纳对方，将我们宣讲的道用在我们同工的身上，这样才能够越来越庞大。这个庞大不是一定是一个福气啊，因为越大困难、问题、挑战更大。曾经我听过一个牧长分享两句很有意思的话语，他怎么说呢？他说：“若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哇，你的同工一定很好。”大家赞同啊，因为保罗也说了嘛。我们能够让其他人也在这个根基里面来一起同工。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你的同工很好，就等于说你能够有好的同工的关系，你知道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但如果你的工作不大好的话，这个牧长他说你的生命一定很好。听得明白这句话吗？你的工作做得不大顺利， 怕因为同工上很多的困难，就考验你的生命会很好，因为同工的困难呢，就考验我的生命能否技术的包容、指导啊，甚至乎能够团队建立。哇，原来工作与工人是同时受考验，所以这样去思考的话，那我们就要反省一下，究竟今天你的侍奉的场所、你的侍奉的团队、你的小组、你的教会工作好吗？那盼望你工作好，因为你有好的同工。但工作不大好，可能也考验你生命的深度，究竟你能否继续的有包容啊？不要那么快就放弃你的工作，因为你坚定在一个工作、锁定在一个工作的时候，就考验你生命的深度。你锁定在一个侍奉的岗位，也考验你的侍奉的宽度来做得更长远，就不是一时的热心，乃是有历史的考验，以直到你我的生命呢，能够做得更长久、更有深度，一个非常的工程，建立在唯一的根基，采用优质的材料，也联盟群雄结盟，成为伙伴，这个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侍奉场景下都同时需要学习的吗？无论是一个班级、一个小组，或者是一个教会，盼望我们都努力向保罗学习，要好好的来结伴同行啊！不要单打独斗，盼望我们一个人干都能干，但多几个同工，我们就干不起来了，因为我们考验彼此的容纳度，考验我们能否真的彼此相爱，爱我们的同工，就是不可爱的，我们还爱，这个才是爱。所以这些熟练的教导是考验我们侍奉很实际的一个的方向跟路线。盼望保罗这个非常的工程，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来对照一下你侍奉的路途上是如何，为什么做得那么短，为什么做得那么长，为什么做得那么好，也为什么有不好的地方，可能是值得我们深刻的去反省的。所以，同样的有两个反省的问题，盼望呢成为你自己去思考，也可以透过今天结束以后真正的学习可能不是今天这4个小时，乃是当你独自反省、你深入去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检验，就不单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乃是应用在你心坎的里面，在心灵的反省过后，可能这些教导、这些圣经、这些体会，才能够真正落地，能够接地气，接到你的处境的里面。但愿上帝使用这堂课，特别是保罗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反省。